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8年1月2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白宫星期四公布他所称的移民改革折中框架的详细内容，供国会议员考虑接受或者拒绝。对180万名幼年时被家人非法带入境，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年轻移民，白宫提出有条件的提供一个可以加入美国国籍的漫长途径。所有目前根据美国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被允许留在美国的所谓追梦人，以及能够满足同样条件的其他人，将可以在10到12年内获得美国国籍，但是必须满足相应的工作、教育和良好品行等条件。川普总统星期三简短提到了白宫的建议，他对记者们说，他们可以告诉那些追梦人不要担心。白宫出人意外的比预定计划提前4天公布了移民改革和边境安全框架。另外一项肯定会被仔细审议的内容是川普总统一项竞选承诺所涉及的费用，供在美墨边界修建易度强的260亿美元信托基金。这笔钱包括用于北部加拿大边境出入关卡改造的资金。中国首次发表北极政策白皮书，声称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拥有在北冰洋开采资源与航行、飞越等权利。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被认为无视这一公约，在南中国海大举造岛和实施军事化，因此他对北极的浓厚兴趣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忧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1月26号在宣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时称，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项定位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出发点。中国远离北极，但是这份白皮书说，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报告称，北极域外国家在北冰洋公海享有航行、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以及资源勘探与开发等权利。近些年来，中国大大增加了在北极地区的经济投资和外交投入，包括与北极地区国家合作开发资源，提升与他们的外交关系，为未来在北极地区可能展开大规模的行动做好准备。两名前美国国务卿星期四在参议院警告说，由于朝鲜加紧研发核武器以及运载工具，世界的核风险大大提高。曾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说，世界秩序在解决核扩散的问题上遭受到了系统性的失败。曾在里根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舒尔茨说，核武器扩散是会把世界炸毁的一个大问题。两位前国务卿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时发表了以上的看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结束对河内访问时，对预期的美国航母访问越南表示赞许，并且感谢越南和美国深化伙伴关系。这将是美国航母第一次进入越南港口，也将是美越这两个昔日交战国扩大军事关系的实际体现。五角大楼强调说，越南总理将对航母的访问做出最后的决定。中国负责处理朝核问题的一名高官说，他一直未能前往朝鲜访问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他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1月26号表示，虽然作为特别代表他一直未能访问朝鲜，但是中国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邮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川普总统去年6月曾经下令解雇特别检察官穆勒，但是在白宫的法律顾问威胁辞职之后，他改变了决定。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的时间到了，我是杨林，
我是 Cat。 那杨林，今天我们学点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学游泳。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Watch.
要去租车度假。
Yes, so I need a nice car so that I look really cool.
要阻止同事们乱传闲话，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抢手货和虚惊一场。
But first we have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 of date. Out is spelled O-U-T. Out and date, D-A-T-E, date.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意思是过时的。
His contact information is out of date.
他的联络方式已经变了。
Technology companies say the 25-year-old federal internet privacy law is out of date.
高科技公司说，有关互联网隐私的联邦法律是25年前制定的，已经过时了。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arned that computer lessons offered in schools are out of date.
英国政府警告说，目前学校里教授的电脑课程已经过时了。
With all the smartphones on the market,Conventional cell phones seem to be out of date.
跟智能手机相比，普通手机好像有些过时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out of date.
现在社会日新月异，要想不 out of date 真的不容易。有时候你会突然感觉 Oh my gosh, my hairstyle is out of date. My phone is out of date. Even what I learn at school is out of date. 哎，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啊。
Oh, don't worry, Yanglin. There are things in life that can stand the test of time. If your style is classy, you'll never go out of date.
也对。而且你发现了吗 ,Cat? 潮流总是会来回打转。拿衣服来说，现在流行的蝙蝠袖、铅笔裤，好像就是我妈妈年轻时候的潮流呢。
Exactly. So you can be really fashionable in your mom's leggings. So who would have thought of that?
对呀，这样岂不是也很省钱？穿妈妈的衣服来个复古风。
Good idea.
好了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吧。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就在一个小时之前，我们办公室这里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同事们都在伏案工作的时候，火警铃突然响了，大家争相下楼，议论纷纷。后来证实，其实是厨房微波炉里热的东西着火了，弄响了火警。于是大家也纷纷回到办公桌前，重新拿起手中的工作。这件小事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usiness as usual. Business is spelled B-U-S-I-N-E-S-S, and usual, U-S-U-A-L.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都知道 business 是营业的意思， usual 呢是正常的。那么 business as usual 用来形容事情经过了异常之后恢复正常状态，可以翻译成一切照旧、虚惊一场。上面的例子中
People resumed work after a small fire incident. It was business as usual.
大家在着火小插曲之后继续工作，办公室恢复正常。下面的例子讲了一对父母每天早上的大挑战，我们来听听看。
Imagin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6 kids, then getting them washed and dressed, packing their lunches, and getting them off to school. That might sound like a huge challenge, but for my wife and m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t's part of our everyday routine.
这段话是说，想象一下，给六个孩子准备早餐，然后给他们洗脸、穿衣服、装饭盒，再把他们统统送到学校去。这看起来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但是对我妻子和我来说，这是家常便饭，这是我们每天要做的工作。
想象一下，要照料六个孩子真是不容易，不过这与经历过大灾难的人相比只是小事一桩。想想日本今年三月的大地震，不知道要经过多久这个国家才能恢复原状。
It will not be business as usual anytime soon for the Japanese people.
日本人民的生活近期内恐怕很难恢复常态。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magin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6 kids, then getting them washed and dressed, packing their lunches and getting them off to school.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challenge, but for my wife and me, it's business as usual. It's part of our everyday routine.
我们居住的小镇是个安静的地方，平常非常惬意。不过有一次，一个名导演看中了我们的小镇，准备来这里拍摄。这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听看。
Normally, my tiny town is a quiet place, but when a movie director chose it as the site for his upcoming picture, it became incredibly busy. Film stars and production crews flooded Main Street.The local restaurants served overflow crowds, shops saw increased sales, and news reporters came from all around seeking interviews. For 3 weeks, it was anything but business as usual.
这段话是说，平常我住的小镇特别安静，但是当一名电影导演选中这里拍摄之后，这里就变得忙碌无比了。电影明星和制作团队挤满了城里的主路。饭馆里的人们目不暇接，商店营业额直线上升，新闻记者也都来到这里寻找采访的机会。3个星期以来，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往日的宁静。
被导演看中也许是好事，这样一来可以大大提高小镇的知名度，商业餐馆也能有更好的营业额。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居民来说，我们只想要 business as usual, 以往的安静生活。看来任何事都有两面性。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Normally, my tiny town is a quiet place. But when a movie director chose it as the site for his upcoming picture, it became incredibly busy. Film stars and production crews flooded Main Street. The local restaurants served overflow crowds.Shops saw increased sales, and news reporters came from all around seeking interviews. For 3 weeks, it was anything but business as usual.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usiness as usual, 意思是一切照常，虚惊一场。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Pat, 你注意到没有？新年的时候，我们都要做新年计划，不过到最后，多半都是 business as usual， 生活还是会变回老样子。
I know, most New Year's resolutions will never be realized, and that's pretty frustrating. You know how I deal with it? I make realistic, easy-to-do resolutions.
For example?
Well, instead of making a resolution such as going to the gym every day, I have using the stairs twice a week.
你是说你给自己设定的新年目标是每周有2天要走楼梯，而不是搭电梯？
对。It's much more realistic than going to the gym every day. Don't you think so?
刚一听是挺实际的，不过这要看你家住在几楼咯。如果你住在15层，每周2次爬楼梯可不太现实呢。
I never thought about that.
好了，咱们继续听节目。今天咱们在美语怎么说里要教大家说抢手货。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抢手货。
Hey, 一如 how's it going?
Oh, hey, Jessica. 哇，好困好困，困死我了。
Didn't you sleep well last night?
Sleep well? 我压根就没睡。我男朋友昨天拉着我陪他去买 iPhone 4S。可现在这最新的 iPhone 特抢手。对了 ,Jessica, 这种大家都想要的抢手货用美语是怎么说呢？
You can say it sells like hotcakes. Hotcakes is spelled H-O-T-C-A-K-E-S. Hotcakes. If you say something sells like hotcakes, it means it is sold quickly and in large numbers.
没错 The new iPhone 4S sold like hotcakes. 新的 iPhone 4S 绝对是抢手货。
There's actually another way of saying it. You can say, the new iPhone 4S is flying off the shelf. Shelf is spelled S-H-E-L-F. Shelf 是货架的意思。Fly off the shelf 就是说一件东西卖得特别好。
那天店员还特别告诉我们呢，当天晚上他们会进新货，建议我们呢半夜就去排队，这样就能保证一大早开门的时候买到最新的 iPhone 了。所以啊，我们只好大半夜搬着小椅子守在苹果店门口了。
You camped out last night.
Camp out?
Camp, C-A-M-P, 是露营的意思。Camp out means that you stay outdoors all night in front of the store. 也可以说是露营。
没错没错，我们啊就好像是去露营一样，在苹果店门口待了整整一夜耶。这种事啊，只有我男朋友这种科技发烧友才干得出来。
看来你的男朋友还真是个 tech head. Tech 是 technology 的简称 ,tech head 脑袋里全是 tech, 就是科技发烧友。
Totally. My boyfriend is such a tech head.
好,言归正传,说说你今天都学到了什么。
第一,形容一件东西抢手可以说 something sells like hotcakes, 或者 something is flying off the shelf.第二，为买东西通宵露营叫 camp out。第三，科技发烧友是 tech head。
Every Thanksgiving, there are people camping out in the cold night.
Yeah, some people are doing it to snatch up the hot deals, but others just want to be part of the Thanksgiving shopping frenzy.
没错，感恩节夜里在商店外露营排队，大概也是美国文化的一景吧。而且现在有 Cyber Monday。网上也有好多减价超值的东西，咱们就不用排队了。
没错。Now, let's go back to the old-fashioned way of shopping. Going to a store and asking for help from an assistant.
那是要买什么呢?
I don't want to buy anything. I just want to rent a car.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开车单元的初级课程。家住洛杉矶的 Phil 想趁周末来趟自驾游，去赌城拉斯维加斯享受一番，不过啊，他得先租辆车。
Winnie, have you ever gone to Las Vegas?
去过一次。 Professor Bowman, 如果我是租车公司的老板啊，一定不会把车租给去赌城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会连车都一起输掉。
Hello, I'd like to rent a car, please.
Okay, how long do you need it for?
I just need it for the weekend.
All right, how far will you drive the car?
I'm not sure. How far away is Las Vegas?
看来 Phil 准备周末打个来回，不过租车公司的店员为什么要问 Phil 去哪儿呢？这关他什么事啊？
Sometimes, Winnie, if you drive a long distance, it will cost you more money to rent the car.
啊？在租车时如果开得远就要多交钱啊。那么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算不算远呢？
Well, Phil doesn't know how far he has to drive, so he asks the attendant how far away Las Vegas is.
Las Vegas is about 260 miles from here. Is that where you're going?
Yes, so I need a nice car so that I look really cool.
I see. Well, would you like a car with a sunroof?
A sunroof?That's not cool enough. I need a convertible.
So, Winnie, what kind of car does Phil want to drive to Las Vegas?
他想开一辆酷酷的车。去拉斯维加斯这种花花世界啊，当然得开辆好车咯。
Yes, and what kind of car does the rental company employee say he might like?
店员建议 Phil 租一辆有 sunroof, 天窗的车。可是他觉得啊，这还不够酷呢。他要一辆 convertible, 敞篷车。啊，真希望他能把我也带上。
Yes, we have a nice red convertible for an extra $40 per day.
All right, are there any other taxes or fees?
Not if you remember to fill the car with gas before you return it.
Well, this sounds like a pretty good deal.
看来啊，办库也是有代价的。敞篷车每天的租金比普通车高出40美元。不过啊，想到开着敞篷车在风中驰骋的感觉，这笔钱咬咬牙值了。
Maybe. But then you wouldn't look very cool if your hair is all messed up by the wind and all the bugs splattered on your face.
哎呦 ,Professor Bowman, 你怎么总是要破坏气氛嘛
?Okay, Winnie. So what does Phil have to do before he returns the car?
店员说啊，他在还车前要把油加满，除此以外啊，就没有其他的 taxes or fees。税和费用了 ，Phil 觉得这是个 good deal， 很值。看来啊，他就打算租这辆敞篷车了。
Well, not so fast. Let's see what happens.
Actually, I have one more question. Is the car a manual or an automatic?
It's a manual. Is that all right?
No, I can only drive an automatic.
Well, I'm sorry, but all of our convertibles are manuals.
Well,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manual and an automatic car is?
当然知道啊 ,manual transmission 就是手动换挡,人工换挡。相反的 ,an automatic transmission 就是自动换挡的车。可惜啊,这里所有的敞篷车都是 manual 的,而 Phil 他只会开 automatic。
Oh no! All your convertibles are manuals. Well, do you have any other cool cars?
Not really. Our cars are economical, not cool.
Well, too bad.Maybe my friend Tom will let me borrow his convertible.
I'm sorry we couldn't help you.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an economical car is?
Economical. E-C-O-N-O-M-I-C-A-L. 是经济实惠的意思。所以 economical car 就是经济型轿车咯。
That's right. So Phil wants to borrow his friend Tom's convertible.That will be very economical for him, and he will look cool.
这的确是个省钱又办酷的好主意。就是不知道 Tom 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敞篷车借给 Phil。
Well, we'll have to listen next time to find out.
Driving a convertible in Las Vegas, that's really cool.
But Tom couldn't get the convertible because he can't drive manual cars.
所以他打算去向朋友借车。其实上网查一下，肯定有别的租车公司能满足他的要求。
Wow, Yanglin, it seems like you're a really savvy online shopper.
Of course.
好了，咱们来继续听节目。上次在李杰美语中，我们说到了 office gossip。今天咱们来看看这个闲话传得怎么样了。
I sure hope they've stopped gossiping.
李杰美语。
Sally 跟同事 Lisa 和 Mary 讨论办公室里关于 Tom 的传闻，说 Tom 大搞婚外情，还被老婆发现了。Mary 觉得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些不好，而且并不知道消息是否属实。他问 Lisa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一个叫打电话的游戏，玩的人坐成一圈，把第一句话从第一个人用耳语的方式一直传下去，看看传到最后一个人会是什么样子。Lisa 说
Oh yeah, I've played that game. By the time you come to the end of the circle, the original sentence has been completely mangled.
Right. John hates chocolate cookies get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like, James likes monkey pudding.
Okay, I get your point. What you mean is that when information gets passed around, oftentimes it becomes corrupted and incorrect, right?
Exactly.Also, I think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office gossip and commenting on someone's private life.
Lisa 记得小时候确实玩过这个游戏，一圈人等传到最后一个人，最开始那句话就已经彻底走样了。他在这里用到的一个动词
Mangle. Mangle is spelled M-A-N-G-L-E. Mangle.
意思是被肢解，破坏得不像样子。换句话说，一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是很难保证准确无误的。Mary 还说，她觉得大家议论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情，跟讨论别人的私生活也是有差别的。
If the boss was hard on you today and you tell your colleagues about it, well, maybe that's just part of office life. But Tom's private life is no concern of ours.
But people have been gossiping since the dawn of time. It's sort of a way for people to bond.
Yeah, I understand that. But I worry about spreading personal attacks or revealing secrets about someone's private life.
Well, you might be right. For one thing, the person we're talking about isn't here to defend himself, and that's not really fair. And like you mentioned, we don't even know if the story is true.
Mary 说，如果是老板对你过于严厉，
If the boss was too hard on you,
你回来跟同事抱怨两句，这可能是办公室生活很正常的内容。不过 ,Tom 的私生活
is no concern of ours,
完全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范畴。Lisa 觉得有道理，而且被议论的对象现在也不在现场，所以没法为自己做出辩解。而且大家也并不知道传闻是否属实。Sally 说
Those are good points. Tom is actually a really nice guy. I've worked with him for 5 years, and he's always been a good friend.
For us, if Tom is a good coworker, that's all that really matters.
All right, I'm not going to discuss this rumor any further. Let's leave it alone.
Good idea.
I think we all hope Tom and his wife can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Let's wish them the best.
Sally 跟 Tom 共事过五年，觉得 Tom 是个很好的人。Lisa 说，对我们来说 ,Tom 只要是个好同事就足够了，其他都不重要。Sally 保证不再去议论 Tom 的事。
Let's leave it alone.
不要再去管这些流言蜚语了。Mary 补充说，希望 Tom 夫妇两人能够
work out any troubles they might be having.
妥善解决两人之间的问题。
有句话说，谣言止于智者。看来 Mary 就是这个办公室里的智者。She knows gossiping can be counterproductive, and it has crossed the line between office life and private life.
Well, but do you think she could really stop people from talking about this alleged affair once and for all?
可能也不行。大家表面上虽然说，对对对对对，不议论了，可是以后说不定还是会八卦起来。我觉得啊，最好是 Tom 夫妇俩能用实际行动粉碎这些谣言。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对不对？
I hope so too. 那好了， let's relax and listen to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好，今天咱们要去学游泳。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哎，我是 Patrick。
Okay, Patrick, are you ready for the pool?
Oh yeah, I've got my bathing suit, my goggles.
Hey, 这个帽子好可笑，是干什么用的？
This is my swim cap.
It's so ugly.
It keeps the chlorine out of my hair, and it lets me swim faster.
Well, it's ugly.
Well, are you going to do some laps?
Laps?
Laps, L-A-P-S. You know, swimming in the lane, back and forth, a few times.For exercise.
Oh, doing laps, 就是在游泳池里一趟一趟的来回游。怪不得我上次买游泳衣，那个店员问我 ,Are you just doing laps? 不过 ,swimming laps sounds like too much work. 我还是晒太阳好了。
It's a good workout, okay? So, what style are you best at?
啊，我最喜欢 backstroke, 仰泳。
Ah, backstroke.B-A-C-K-S-T-R-O-K-E isn't bad, but you should check out my butterfly stroke. Way better.
Butterfly, 蝶泳是很帅。
You should check it out. Watch.
That's a butterfly? 我看你不像个蝴蝶，倒是像个蚂蚱。
I don't look like a grasshopper.
You do.
Hey, so are you going to get in and swim, or are you just going to stand there and criticize?
Okay, okay, I'm coming in. 不过我要跳下去。
Dive in? Look, remember not to dive in the shallow end, okay?
Why not?
That's the part that is not deep enough to dive in. Do you want to hit your head?
Here I go.
我可不喜欢戴游泳帽，太难看了，无法展示我的一头秀发。
But if you swim without wearing the cap, the chlorine will do some serious damage to your hair.
那就少游会儿呗，多在岸上躺会儿，看看帅哥。
Is that the main reason you go to the swimming pool or the beach?
Bingo!
Then you definitely don't need a swimming cap. Instead, you should use the money to buy a good bikini.
That's exactly what I did.
好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白宫星期四公布他所称的移民改革折中框架的详细内容，供国会议员考虑接受或者是拒绝。对180万名幼年时被家人非法带入境，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年轻移民，白宫提出有条件的提供一个可以加入美国国籍的漫长途径。所有目前根据美国的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计划被允许留在美国的所谓追梦人，以及能满足同样条件的其他人，将可以在10到12年内获得美国国籍，但是必须满足相应的工作、教育和良好品行等条件。川普总统星期三简短提到了白宫的建议，他对记者说，他们可以告诉那些追梦人不要担心。白宫出人意外的比预定计划提前4天公布了移民改革和边境安全框架。另外一项肯定会被仔细审议的内容是川普总统一项竞选承诺所涉及的费用，就是供在美墨边境修建一道围墙的260亿美元信托基金，这笔钱包括用于北部加拿大边境出入关卡改善的资金。中国首次发表北极政策白皮书，声称依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海洋法公约，中国拥有在北冰洋开采资源与航行飞越等权利。与此同时，由于中国被认为无视这一公约在南中国海大举造岛和实施军事化，因此他对北极的浓厚兴趣引起包括美国在内许多国家的忧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1月26号在宣布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时称，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这项定位是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基本出发点。中国远离北极，但是这份白皮书说，中国在地缘上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报告称，北极域外国家在北冰洋公海享有航行、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以及资源勘探与开发等权利。两名前美国国务卿星期四在参议院警告说，由于朝鲜加紧研发核武器以及运载工具，世界的核风险大大的提高。曾在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基辛格说，世界秩序在解决核扩散的问题上遭受了系统性的失败。而曾在里根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的舒尔茨说，核武器扩散是会把政府世界炸毁的一个大问题。这两位前国务卿在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时发表了以上的看法。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四结束对河内访问时，对预期的美国航母访问越南表示赞许，并且感谢越南和美国深化伙伴关系。这将是美国航母第一次进入越南港口，也将是美越这两个昔日交战敌国扩大军事关系的实际体现。五角大楼强调说，越南总理将对航母的访问做出最后的决定。中国负责处理朝核问题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他一直未能前往朝鲜访问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1月26号表示，虽然作为特别代表他一直未能访问朝鲜，但是中国致力于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致力于半岛无核化进程的坚定姿态没有改变。58岁的孔铉佑是朝鲜族人，去年8月接替武大伟担任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但是从中国外交部列出他的各项活动来看，孔铉佑自担任这一职务以来一直没有公开访问过朝鲜。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总统去年6月曾经下令解雇特别检察官穆勒，但是在白宫法律顾问威胁辞职之后又改变了主意。 穆勒正在调查，领导调查有关川普竞选阵营在2016年大选期间与俄罗斯有串通的指称，并在调查白宫是否有妨碍司法的行为。川普总统的律师出于对特别检察官的尊重，拒绝对这些报道发表评论。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最近几个月来，中国不断有高校加入反性骚扰的行列。一份全国高校教师反性骚扰宣言的联署公开信在中国的社交媒体流传，呼吁通过立法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严惩性骚扰者。而从去年开始就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风潮的我也是 Me Too 行动，俨然也已经延烧到了中国。这股反性骚扰运动能在中国开花结果吗？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为您邀请到中国青年女权行动者肖美丽小姐。很快的介绍一下这个 Me Too 运动的缘起，这是这个美国好莱坞女星艾丽莎·米兰诺她在推特上发起的 Me Too 运动，她呼吁女性表明自己曾经遭受过性侵或是骚扰，借此提高社会对于反性侵和反性骚扰的意识，也迅速的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热烈的回响。那么目前已经有超过数百万人转推这个 Me Too 的推文了。好莱坞女星出席颁奖典礼的时候也纷纷穿着黑衣抗议性骚扰，而这一股风潮现在也似乎延烧到了中国。中国官方开始禁止社群媒体上反性骚扰的一些词语，并且删除了呼吁保护女性的网络请愿，甚至警告一些活动人士如果持续的公开发声将被视为与外国势力勾结。那么根据这样一个最新情况呢，我想请教这个在线上的肖美丽，除了跟我们介绍目前中国在第一线的这个 Me Too 运动的一个实施的情况之外呢，也跟我们谈一谈您所遭受到的一些压力。
大家好。我想讲一下，就是这个 Me Too 运动在中国它的一个特色，应该就是集中在高校这个领域。然后它的诉求也是非常温和和非常的有就是正当性的，就是希望高校可以建立这个防性侵的机制，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学校里面这性侵害就性骚扰的这个事情是还是挺普遍还有很严重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这个罗西西开始就是写了一个公开信想要举报他之前的导师，之后就是开启了很多学生也希望自己的学校可以建立这个反性骚扰机制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目前来说政府那边的反应在我看来还行，就是因为像那个北京北航他也处理了那个老师陈小武，然后后来教育部也出了规定是取消了他的长江学者的一个称号，还让他退还那个奖金，然后也给了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表态。然后后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在等待的哪一个学校第一个来开始具体是这个反性骚扰的这个机制。
我们知道这个美丽你也写了一封给母校的一个公开信跟我们谈谈一些具体的情况好吗？美丽。
我那个公开信其实还没有寄出去。因为我发现就是我写信的时候我去查的我们学校的校长又换了，然后所以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应该寄到哪里。对，而且我那个信发出去之后反正就是我大概发了三次吧都被删掉了，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你刚刚提到删掉，那前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美国的媒体也报道目前中国官方对于相关的一些在社交群体上的这样子一个所谓的 Me Too China 版的一些标签或是发言有给予删掉或是间断性的屏蔽的现象，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们多具体的介绍一下呢？美丽。
我觉得他应该是比较担心有引起一个更大的一个声势吧，因为现在已经是有70多个学校的学生写信了，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会运动的现象。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希望可以让这个事情可以冷下去然后低调一些。
我们看到有一些学生表示说学校的教授有对一些活动的人士发出一些警告，说如果这个 Me Too 运动在台湾在中国的进行的话可能会被视为是帮助国外敌对的势力，你有听到这样相关的一些说法吗？美丽。
我自己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原话哈，就是但是 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到底是不是学校说的，或者是官方说的，也许是一些网友他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怀疑和担忧吧。就是会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是不是境外的势力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像反性骚扰这个事情，真的不需要境外的势力来支持，我们才会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就很，真实的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所以，所以我觉得他们多虑了。
您说这些事情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不晓得您身边有没有您所直接认识的人遭遇过这样的情况？还有刚才您提到罗西西的这个案子，跟我们多谈一些这些比较突出的个案，就像您讲的，是不是为现在所我们看到的中国的 Me Too 运动累积了一些能量呢？美丽。
就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幸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校园性骚扰的比较严重的事情，但是就是每个学校其实都有一些像这样的八卦传说，就它被变成了一个八卦，成为了就是很多学生在熄灯之后的谈资啊之类的，然后大家都会有一些都会知道说这个学校的某一个教授他可能对学生会有一些这样的行为，所以大家也会提醒互相小心一些。然后像罗西西这个，他的那个是非常证据非常充分的，就是因为之前他们是在知乎上写了一个帖子嘛，然后就是有很多他们互相不认识的，然后因为他是这个陈孝武，他任职非常长的时间，有很多他教过很多的学生，然后这些学生可能互相并不认识，但是在看到这个帖子之后都纷纷的写下了他们个人的经验，就是而且这些经验是互相硬核的，就是是一个互相证明的，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的有说服性的一个证据。
那所提到说这一些具体的个案哦，可能已经在中国累积了一些反性骚扰这个运动的一些能量。那接下来我想请美丽谈的是，你怎么看美国现在这样一个所谓的 Me Too 的运动哦？那当然也有这个美国奥运国家队的队医哦，好像被控诉性骚扰之前的一些体操选手等等，这样一连串事情就不停地爆出来。您认为现在在美国所发生的这些情况，是不是给中国原本就有一些能量的这种运动更多的一个力量，或是让它可以掀起一股风潮呢？美丽。
我觉得你讲得很对，就是而且美国它是先发生在这个娱乐界还有一些名人的这个事件，但是在中国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会发生在明星身上和一些就是政界名人啊或者是体育界的名人身上是比较不可能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环境不太一样，就是一个是美国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关于性骚扰的运动是有很长的历史，然后也有一些法律和那些现成的一些规定在那里，但是可能这些规定运行的不太好。然后我觉得 Me Too 比较成功的一点就是它是让这个就是大家利用互联网直接就是让这个施暴者他可以去被惩罚到，然后就是其实是一个对这个机制的一个激活。但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话，现在大家基本上是集中在高校嘛，因为高校一方面是高校，比如说女博士她是一个受媒体关注的一个群体，然后高校的教授也是很受大家关注的一些人，因为他们也是有很强的社会责任的一些人。然后高校这个环境，其实很多就是在网络上很活跃的人，大家都是从大学里面出来的学生或者是在读的，然后也都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就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中国的 Me Too 很不一样的就是大家是希望通过这个 Me Too 之后可以来建立这个反性骚扰的机制。
在中国实际第一线在推动这个 Me Too 反性骚扰运动的时候，面临到的压力究竟来自哪方面呢？因为有人说这个好像是在中国的 Me Too 运动受到压力更大，因为是双重的压力，不只是这个来自于父权男权的，也包括来自公权力的。在第一线推动中国的 Me Too 运动的时候，面临的压力是什么呢？
面临的压力可能就是，我觉得现在我自己写这个信面临的压力就是被删帖嘛。但是删帖的话，就会就是应对的方法就是继续发，但是我现在也还没有重新发出去。我觉得我还是会去把这个信寄给我的母校的校长的。 希望他可以明白说这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有这么多学校的学生都在做，而且它不是一个就是真的不是一个很对抗性的事情，而且是一个想要帮助母校建立让它变得更好的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波美国的这个 Me Too 运动啊，它扩散出去不止在中国，还有其他的地区啊，甚至包括在亚洲原本都比较保守的这个国家，像是日本，最近也有这个知名的记者出来控诉他的上司对他实施性侵哦。那么这在日本可能这个保守的国家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一个情况了。你认为这一波这个美国的 Me Too 运动能不能就是扩散到亚洲，让原本这个不管是中国也好，日本也好，台湾香港也好，原本比较对于这种过去往事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的女孩子，现在勇敢的能够把当时一些比较不好的经历给说出来呢？
我也看到了日本的那个新闻，我非常佩服那个女记者，我觉得她讲的自己的经历也特别有代表性。她就说她自己作为一个记者，她去过非常多危险的地方，但是真正的危险却发生在她自己的祖国嘛。
嗯哼。
然后其实我觉得性骚扰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真正的危险并不是在于女生去到一个怎样罕见的地方，而是在人际关系之间的权力不平衡的一个问题。
好的，刚才美丽也提到一个这个权力不平衡，它就是一个关键，因为很多的女性她在遭受这样的经历之后不敢说出来，其实除了出于她个人的一些羞耻感之外呢，可能就是在整个社会上一个权力不平衡的一个现象了。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的记者，那我们回到中国这个高校的反性骚扰来看，它是不是也存在了一个同样的权力不平衡的状态？譬如说老师的权力过大，让很多这些女孩子女学生在受到老师的性骚扰之后，她们不敢讲出来的原因呢？
一般我们会觉得女生没有办法讲出来，可能是因为有羞耻感啊什么的，但是在我看来那个都是比较没有那么主要的一个阻止他们讲出来的原因。但是很多人仍然没有办法说出来，就是因为就算他毕业了之后，这个老师在他所学的这个行业里面仍然是一个权威，他仍然没有办法去对。所以像罗西西他是作为他应该已经离开了这个行这个圈子，所以他才可以有一个相对就是没有那么有制约的一个环境来讲出这个事情。
刚才您提到了很多老师，他就算毕业之后在这个行业还是权威，高校范围内这个反性骚扰，继续请教美丽哦。刚才你提到了一些这种老师对女学生的一些不当的行为哦，这个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台湾也有一个林奕涵事件，也掀起了轩然大波。那台湾的用词就是这是一种所谓的狼师的行为，那我不晓得说在中国大陆有没有这样的用词。那究竟现在中国的高校反性骚扰运动，他想要推动立法，或是用一个机制去防范这样的女孩子女学生在校园内被侵害，或者在补习班被所谓的可能一次狼师来侵犯的话，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可以做呢？
狼师这个词我自己没有怎么听到过，就是可能是台湾的说法，而且我不知道这个狼师是不是从色狼那个这个词过去的。那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如果你把一个骚扰者或者是强奸犯形容成一个狼，好像在我看来也不是特别的贴切，因为一般来说这些骚扰者或者是强奸的这些人，他其实非常的普通的一个人，他可能就是你身边一个看起来为人很好的一个叔叔啊之类的。所以就是可能你告诉大家他是一个狼师，大家就会对这种骚扰的人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就觉得他好像是很凶狠很邪恶的，然后可能但是你遇到骚扰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反应过来。就是骚扰者都是一些应该就是比较看起来很平常的一个人。然后还有就是你讲到这个反性骚扰机制能不能就是具体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终点吧。因为我也看到就是比如说在美国现在仍然发起了这个 Me Too 的运动，就是即使在美国已经有相对比较完善的这个反性骚扰的这个机制了，但是好像也没有特别具体的好用。所以像我们看到那个我有关注那个各大的这个扛床垫的这个女生，然后就可以看出来，虽然有这些机制在，但是好像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要推，当然我们必须需要这样的机制，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在推这个机制的时候，同时可以起到一个教育的作用，就是可以让大家有更多的有这个性别平等的意识，以及它当然这个机制本身的存在，它更重要的目的是起到这个平衡权力关系的一个目的。
嗯，现在线上有听众打电话进来了，我想先请上海的周先生发表您对这一波中国 Me Too 运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请说。
就是反性骚扰活动。
嗯哼。
但是美国的 Me Too 活动，其中有关中国的反性骚扰内容，但是中央那边广播电台他没报道，很消极的。我看他现在中国当，他为什么打压这次中国的反性骚扰活动？
嗯。
他是一方面打压公民运动。一方面呢，他要保护这个大学的教师啊，
嗯，
对女学生的性骚扰、性侵害活动。我想这个中国这样做的目的，还有这个这些大学的分子啊，被中国收买了。他们这些知识分子只要政治上正确。政策上有些问题，经济上有些问题，中共都网开一面。实际上，他是助长他们的性侵和性骚扰活动，是很卑鄙的。
好的，我们感谢。
很卑鄙的。
嗯。
即使发现这些大学教师一些那个性侵活动、性骚扰活动，他们都是从轻处理的。
嗯，
没有像那个美国那个奥运教练奥运这个田径教练那个受到判刑这种情况不发生在中国。
嗯，
就是、
好的，感谢上海的周先生，他最后提到这个美国奥运队的这个队医啊，现在是面临非常严重的控诉，可能要坐上好几十年的牢。那我想请教美丽，在中国像这样的这个性侵犯的犯罪行为者有可能受到严惩吗？刚才上海周先生也提到说，有一些性侵者可能还要收买，或是这就要提到说，中国它是一个权贵垄断的一个政治跟法律体系，它有可能像您所期望的那样去严惩，像美国这样子严惩那位队医一样去严惩在中国高校的一些性骚扰犯罪者吗？还是说整个中国的权力和权贵的结构是更鼓励或是姑息这些性骚扰的犯罪者呢？美丽。
嗯，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法律这方面的，对，然后我也没有去看到很多实际的案例，所以我不敢讲。但是，比如说，我觉得，像我现在了解的这两个案例，一个是这个厦门大学的那个吴春明的，算是性侵的那个案子了。
嗯，
然后之前他们厦门大学的处理，在我看来就是很不够的。他就是只是说我就是开除你的教师资格，但是教师资格这个东西就是开除了之后，他仍然是可以在厦门大学工作的，而且他是那个考古系的嘛，他在那个系里面还是一个权威，然后他后来还会当一些评委啊之类的，所以他其实他的人生根本就没有很大的改变。
嗯，
对，但是在这一次，在那一次的话，他就是一个单独的个案，然后虽然也有很多的关注。
嗯，
然后但是像这次这个罗西西的这个事情的话，就有了更大的进步。就是开头那个北航他的处理方式其实跟厦门大学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当时会觉得很失望，就觉得天哪，搞了这么大最后还是这样子吗？但是后来也是有了更进一步的进展，就是在教育部后来有出了一个规定之后，而且还有之前北京的有一个老师，哎呀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反正就是他是出现在过一个姓施的一个老师，然后他被就是一个关于性骚扰的一个调查，就是有写到他这个案例，然后他就前段时间被网友发现他可能会转移到上海的一个学校去。
嗯，
然后在这个新闻就是被网友发现了之后呢，这个后来很快这个学校就说我们不会把这个学校给不会把这个老师就是招到我们学校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情况是有好转的，就是有在变好。
不过你也提到这个看起来有点像是雷声大雨点小，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情况呢，可能也跟我们刚刚一直谈的是校园内的，现在我们也扩散出来谈一些其他各行各业在中国的一些所谓的潜规则好了吧。就像您提到了很多这些有权利去施暴的这些性侵犯的这个犯罪者，他是握有一个权利，或者在这个行业他是一个权威，就像刚才提到有可能是评委，或是在一些面试或是选拔的过程当中他是握有这个优势的，所以他有办法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去强胁迫这些女孩子做出这样子一个比较不好的情况。那您怎么看这些在中国各行各业内的一些潜规则？那现在您在推动的这个反性骚扰的 Me Too 运动在中国能打破这些中国各行各业的潜规则吗？美丽。
我觉得它可能可以去到一些职场里面，比如说科技公司啊，或者是金融业呀，就是一些白领的那个社群里面可能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就是这个像学校一样，就是白领他可以辞职，学生可以毕业，所以他会相对有条件去讲出来这个事情。所以我也在期待可以什么时候它能够蔓延到就是职场上面去。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其他的行业在我看来就会更难一些，就是不会像美国一样会有明星出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娱乐圈好像跟美国的挺不一样的，好，我们的明星也不喜欢谈论一些社会议题。
其实这个中国的 Me Too 运动在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跟反应，我想请美丽谈谈一些不同的看法，包括现在有人就认为说中国现在女性好像似乎也很开放啊，那能否请美丽跟我们谈一谈现在中国的现代女性她们的性观念究竟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的？那么有人认为说其实有一些中国的女性是认为自己可以用身体去换取更好的生活，也是这个 Me Too 运动在中国推行所面到的一些阻力，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呢？美丽，
你从用身体去换取自己想，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被大家觉得很圣洁的婚姻，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交换呀。对，就是也是一种用身体来交换一些社会资源的一个方式。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很可悲的，因为只要有人他可以有办法去通过自己的可控的方式去换取他想得到的，不管是金钱还是地位，他都不会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去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为什么很多女性她会选择说我要去用我的肉体来交换这些，其实还是说明了现在这个性别不平等的一个状况。像很多人老是在说啊，就是性别很平等了，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然后其实这个是非常可笑的。就是如果谁可以直接征服世界的话，他不会希望我中间再有一个介质，一个这么不可控的一个东西存在在那里。
对，刚才美丽也很好有趣提到这个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征服男人。事实上在中国也有一些网友他们的评论是说，现在因为中国经常从毛泽东提出说女性能顶半边天之后呢，很多人认为事实上女性有很大的权利，包括在家里面有掌管经济大权，然后在职场上也有很多女强人或女汉子啊，甚至认为说现在推行这个反性骚扰或是 Me Too 在中国的运动是有点过了头了。你怎么看这些负面的看法呢？不同的看法，美丽。
我觉得一般讲这种话的人，他的参考的对象都可能不是说一个可以性别平等的一个氛围，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在用清朝来作为一个参考对象。那样子的话，那中国现在确实是有很大的进步，就是性别平等在他看来已经过了头。对，但是我觉得是中国的这个反性骚扰的运动是完全远远不够的，就是根本不可能说是过了头，它根本还没有被充分的讨论起来。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很多的这种就是法律上的啊，或者是机制上的一些这种成果。
另外最后呢，我也想从这个如何保护校园里面的这个女学生跟女孩子来谈一谈。有人认为说这个根本的问题和症结在于说中国的最基本的性别教育的不足，你怎么看如果能够补足这个部分的话，能够防止校园中发生性骚扰的不幸事件呢？美丽。
我觉得肯定是有帮助的，就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性教育啊，还有性别平等教育不足的话，很多人在面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会很迷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办法很快的去为自己所经历的这些东西所下一个定义。 所以他可能而且还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或者是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可以没有办法处理好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就只能说是一部分的辅助性的帮助解决这个校园性骚扰的问题的一个方法。我不觉得就是如果只是做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因为你就算你的那个学生，你的学生实在是一个非常了解这个性别平等啊，在性方面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就是非常的成熟，但他在面对那个老师有很强的权力，可以决定他的职业生涯，决定他的学业的时候，他还是会被性骚扰。对，
好的。好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中国青年女权活动人士肖美丽小姐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而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将和您探讨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去世13年为何难得公正评价，请您按时锁定。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再会。